听到你的道，学了你的教，能够行出来。愿意就求神你的真理清清楚楚地向我们启示，求神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求，阿们。感谢神，我们上一个主日有五位姐妹在教会中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今天有一些大概都有事，所以说没有办法来到当中，就求神也继续的祝福他们，让他们受洗之后能够不停止聚会，常在神的教会中来敬拜他。我相信神给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救恩。那这个救恩呢，我们在以弗所书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来自三一真神的救恩，就是包括了圣父、圣子跟圣灵，我要反反复复地讲得清楚。因此呢，我的救恩是圣父早就想到，是圣子耶稣买赎的，是圣灵盖上的印记，这是我的救恩，也是你们的救恩。然后不只是救恩，甚至我们的受洗也必须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施洗，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对他的门徒最后的吩咐，在马太福音28:19-20，主耶稣这么吩咐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呢，就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的吩咐跟他的应许。那我相信在三个主日，可能因为太兴奋的关系，所以我给那五位姐妹施洗的时候，我可能不小心漏掉了圣灵这个字。这不是我故意的，我要先澄清一下。因为如果传讲神话语的人对三位一体这个真神的教导如果有了出差的话，往往都是走向异端邪教的第一步，所以我必须要澄清一下。如果我疏忽的话，啊，昨天晚上也许我又疏忽了，所以有人在提醒我一下。所以呢，你们要了解，我对三位一体的神是非常清楚。如果我想的 miss 掉一个的话，你请你原谅，你要了解，不是故意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呢，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本来上个礼拜要讲，我延到这个礼拜，所以今天我们读以弗所书4:17-24，大家已经读了至少两次了，应该蛮熟悉了。在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我们之前分享之前要有几个要点，我们要抓住。保罗在这里讲的旧人，就是指我们那个在老亚当里面的那个罪。我们的罪是因为亚当犯罪之后一直到我们的生命中，那个是旧人。那保罗在这里说的新人呢，就是圣经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就是在基督里的那个新人。不是你去做那个美容一下就变成一个新人，新的面孔，不是那个。所以旧人是在旧的亚当里的罪人，新人是在新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里新造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先把旧人脱去，我们才能够穿上这个新人。次序要分，要摆清楚，先脱去才能够穿上。如果我们不先脱去就把新人穿上的话，就好像我们去运动之后没有洗澡，我们那个流汗的衣服，那我们又把新的衣服穿上， 久而久之，你那个旧的衣服的臭味就会冒出来。所以我们的新的衣服没有办法因遮盖我们那个旧人的那个臭味。圣经对这种人有一个名称，圣经称这种人叫做假冒伪善人，就是他里面是假的，可是外面好像装一个新人的样子。耶稣称这种人是叫做粉饰的坟墓，就是他那个旧人像坟墓一样，死人一样，只是把那个旧人外面再涂抹一个新的油漆，粉饰的坟墓。耶稣对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非常的严厉指责，他说你们就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要把旧人先脱去，我们才穿上新的。保罗在这里主要的对象是对基督徒说的，他在这里所以会讲到第四章的十七节，会讲到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他这边讲的外邦人不是指那些不是犹太人，像我们肉体上都是外邦人，所以保罗不是讲非犹太人的外邦人。保罗这里讲的外邦人是指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所以他说你们的行事不要再像那些还没有得救的非基督徒。那些人是旧人，那些人是你们以前没有信主之前那个旧人，是你们没有信主之前在老亚当里的那个罪人。所以他主要是讲这个，那他要告诉他们，你们第一个动作要把旧人给脱去。然后他在这里描述这个旧人的一些的品格是什么，他至少提了有四个品格。那当然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认为所有不信耶稣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品格，因为他这个品格是从神的眼光来看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个来论断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事实上他们已经在走向这个四个品格的道路当中，就像我们以前一样。这旧人的品格呢，第一个品格是他们行事虚妄，他这边说存虚妄的心行事。行事这个是在原本的意思，在走路的意思，就是他在虚妄中行走。因为他们的心是一个虚妄的心，虚妄这个字呢，也就是虚空的意思。这个虚空就是我们读传道书中常常读到的那句话说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意思是说我们从前那个没有信耶稣之前那个旧人呢，我们的心是一个虚空的心，我们的心是虚空的心，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上不知道要做什么，结果我们的结果就是虚空的一个结束。这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不知道哪里来不知道哪里去，所以我们现在呢也不知道做些什么。这就是保罗说的存虚妄的心行事，因为他生命中不知道为什么活，因为他不知道是神创造了他，他不知道了神有一天要来审判所有的人结束，所以他在今天呢，就是过一天算一天。这种虚妄的行为呢，现在有一句话，中国人的一句话可以很好的形容，就是活在当下。我今天活的就是得过且过。我上个礼拜讲到我的同学 当下，我能吃能喝，能够享受就好了，反正我也不知道去哪里。这个就是一个救人形式虚妄，他没有开，不知道开始也没有结束，所以他也不知道做什么。就是保罗在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救人，我们一定要脱去形式虚妄这种品格，一定要脱去。结果他接着说，他们不只是这样子，他们是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就是说他们的心眼被蒙蔽了，跟神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已经隔绝了。保罗在罗马书中还特别形容这种人，罗马书第一章20节和20节这么说，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也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都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虚妄开始蒙昧看见的过程。他们的心眼瞎了，是因为他们明明看到神的创造却不知道，他明明赐给他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也不知道，对主耶稣对他们的这种爱呢，他们也不知道。事实上这些才是我们人生一生最重要的东西，可是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要赐给他们的生命是隔绝的。这是救人的品格，结果这个品格一步一步的下去，接着说都因为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这个是一个一步的阶段，他这个阶段就到了良心丧尽的阶段，是因为他们是无知，心里刚硬。心里刚硬这个字，刚硬这个字很有趣，刚硬这个字呢，对我们这边很多学医的人应该会很清楚，刚硬这个字原本是一个医学的名词，就是皮肤起那个茧的意思。那个茧呢，就是说随着日积月累，这个摩擦摩擦就起了一个茧。可是这个茧是在心里起的，这个茧就是说神断的跟他说，借着各式各样的人机会跟他讲神的爱、神的福音、神的创造，他听多了，这个茧就起来了，越来越刚硬。有人说一句话很好，他叫比如说的 antidote， 我是说抵挡福音最有效的那种抵抗药呢，你们想知道，就是福音。一个人要传福音传100次、1000次，福音就在他心中起了茧，他心里就越来越刚硬。我们前两天看那个法老是不是这个样子？法老起先他心里刚硬，不是神让他刚硬，起先的刚硬是他自己刚硬，结果借一次的神迹，2次的、3次的、4次的，慢慢的他心里越来越刚硬。他看到的神迹没有办法使他心软化，反而使他心刚硬。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人的光景。我们的无知，我们心里的刚硬，是我们对福音已经起了麻痹的作用，好像一个皮肤的茧一样。到了一个地步，良心丧尽。我中文把这个写得很严重，有些英文是说，这个意思说他已经超越了他能够感觉的地步，就是麻木不仁的地步。他心里先刚硬了之后呢，慢慢就麻木不仁，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感觉，对神 最后呢，他就说：“活在当下，就放纵己欲。别人都这么做，我也这么做。”首先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私欲的诱惑，就说在第四章二十二节，他们既然没有标准，他是个旧人，到一个地步呢，就被他肉体的情欲给引诱，结果呢，就渐渐的变坏，就渐渐的妥协，接着呢，就开始放纵索要，最后就贪行各样污秽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旧人必经必要走的这个道路。我要再提醒你们，我们不能用这个说来批评还没信耶稣的人。是神借着保罗把这个的光景描述给以弗所这些得救人说：你们以前都是这个样子，也许还没有到罪恶的地步，可是你们都渐渐朝这个地步去走。可是神的恩典临到你，希望你们要把这个旧人给脱去。哎，脱去旧人，是不是就没有事呢？他说不是，脱去旧人必须要再把新人穿上。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有讲到了一个经文，就是说，耶稣曾经把一个污鬼从一个人身上赶出去。结果那个人就觉得，哎，我好不错，我的鬼被赶出去，我就心空空的。就久而久之，那个空空的心呢，那个污鬼更厉害，说：“我第一次被赶，我再去找七个比我更厉害的，到那个空空的心里面去。”结果一进去，那个人日后的光景比以前更糟糕，圣经这么说。所以当神说我们把旧人脱去的时候，我们就岂不变成光溜溜的就羞耻了吗？神就接着说，你要把新人给立刻穿上，否则你的光景好不了多少。那穿上这个新人是指在基督耶稣与那个新造的。那保罗在这里也描述了这个新人有新人的品格。很奇妙的，这个新人的品格跟这个旧人的品格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前面说的旧人是形式虚妄，是心是虚空的心，可是保罗说在这里说，你们要什么呢？要怎么样呢？要把心是改换一心。所以你这个新人的心是一个新的心智，要把你旧的那个心思给改换，把那个虚妄的虚空的心思改成一个新的有希望的心思。这个心思有新的神为我们摆的目标跟盼望。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活着，我们如果没有目标，我们不知道做什么。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向什么标杆出发。那我们如果没有盼望的话，保罗说我们比不信的人更可怜，也不信的人吃喝快乐就好。我们的盼望是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结束，主耶稣要对你跟对我要来审判，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心智改换，不要再像旧人那个虚妄的心，我们要有个新的心智。保罗接着不只是这么说，他必须，他说我们这个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个旧人因为心眼瞎了，跟神的生命隔绝，可是我们这个新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像我们今天早上唱一首诗歌说，恢复神造我的什么荣美的形象，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这个新人的新的生命是按照神原本造我们的形象。 因为神造人的时候说什么，看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我们这个新造的人要恢复神原先造我们那个柔美的形象，像神的形象一样，旧人的生命与神隔绝，新人的新的生命是神起初造我们的形象的生命。那保罗也就是听到这边有新的心智、新生命，他说我们有新的价值观，这价值观是有真理的仁义，仁义就是公义的意思，意思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一个价值观，我们是要像神这样子的公义。前面那个旧人说是他的良心丧尽了，他也不论是非了，也没感觉了。可是新人的新的价值观是说要有真理做基础的公义，这是绝对的相反。不仅要有新的价值观，我们要新的生活的形态，要圣洁的生活。前面的旧人是说什么？是放纵私欲，什么都做，不好的事情也无所谓，反正你也不要用你的价值观来衡量我。很多人对同性恋的事情是很敏感的，这个叫做 political incorrect 的问题。还好在教会中还可以这么说，你如果在任何地方，你绝对不能批评同性恋的事情。那我有的时候很想跟人家讨论这种问题，因为当有人提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堕胎的问题或其他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的观念就是说，只要我愿意，就只要是我喜欢的，只要那两个人是相爱，不关别人的事情。这个是圣经讲的放纵私欲的问题，没有价值观。可是圣经这边说什么是有真理的圣洁？我们所谓的新的生活的圣洁，必须要有真理做基础。如果没有真理做基础的话，就是说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也不要来衡量我，我也不去衡量你，你也不要太论断我。那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情况？每一个人就是随着自己的私欲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贪心各样污秽的事情。所以呢，旧人是这个样子，保罗说你穿上的新人要有新的心思，要有新的生命，要有新的价值，要有新的生活。希望你我要好好学习这方面。可是从旧人到新人这个过程中，不是就是说我今天早上从床上跌下床，头脑碰到一下，我就悟了，我忽然想到我是旧人变成新人，或者是我出车门的时候出个车祸，头撞了一下，头壳撞坏了，就忽然所谓的像佛教所说的我顿悟了，我忽然想开了。圣经从来没讲这个，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得很清楚啊，说二十节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个样子。意思说我们从旧人到新人的这个过程是要透过学基督的过程。我们学基督，我们信主的人，一个得救的人跟失丧的人最大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有没有学基督，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有没有对。有时候跟人家传福音很困难的一点，我们大家彼此 般人对基督教历史的这个错误的成见，认为基督徒都是头脑空空的，都是不会思想的人才会信耶稣的，因为迷信嘛。保罗说不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旧人跟新人的分别，是因为我们有学习过的。有一句英文话我念给你们听，说得非常好，他说 Physically you are what you eat, but spiritually you are what you think。 意思是说，在身体上你吃什么了，你就变成什么样的。你吃多就胖，吃少就瘦，对不对？吃垃圾就身体不好，身体上你吃什么你就像什么，可是在属灵上你想什么你就有什么样的生命。啊，今天早上的读经是不是故意的吗？不是故意安排的。第十篇四十九篇的第十一节说，他们心里思想什么，他们就是什么样的人。主要就是四十九篇的这个意思。四十九篇第十节说，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室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有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地，这些点点点点点点点。结果到第十三节说，他们行这个道本为自己的愚昧，想什么你就成为什么样的。所以诗篇四十九篇说，人在尊贵中如果不醒悟的话，就如死亡的畜类。你想什么你就是怎么样的生命。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什么？学基督。你们要学习，学从哪里来？思想。学基督意思就是我们要学习基督。保罗这里不是告诉你我学习一些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他在哪里生，什么时候生，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是很重要。保罗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说，学习到底基督是谁。这里呢有一段经文对你我很有大的帮助，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的13到17节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呢，就把门徒叫过来，问了门徒两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人说我耶稣基督是谁？你去做个调查一下。接着门徒就说，哦，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非利比或者是先知里的一位。人说耶稣是谁？耶稣接着问他第二个问题，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哇，彼得就回答了，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标准答案。耶稣在这个故事中问了两个问题，人说我是谁是一个很普遍性的问题，可是你们说我是谁是你个人的问题。人说耶稣是谁，是说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去学习有关于耶稣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你我知识上多添点东西，所以我们查经的时候要蛮小心，我们不能知识上填满太多有关耶稣的事情啊。我们要平衡，我们要回到第二个问题，说我说耶稣，耶稣到底与我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学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学基督。耶稣 你如果对耶稣的生辰，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背得很清楚，都能够回答，不能帮助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能给你生命。当你能够回答说哦，耶稣跟我的关系是什么的时候，你才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好好知道，有一天神会问你跟问我同一个问题，神会把我抓到面前说，哎 Scott， 你有没有去做调查，全世界上的人都说耶稣是谁？神不 care 这个，神不会问我说人家认为耶稣是谁，神会问我说 Scott，你说说看，耶稣是谁？我想神也有一天有问你，你说耶稣是谁？耶稣问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有次序的，要我们在学基督上，从一些客观的这个问题做了研究调查之后，我们要做一个主观的决定。我们要知道，哦，耶稣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在学基督这一件事情上，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有几个步骤，你我要知道。第一个，你们听过他的道，可见学基督必须要听到耶稣基督的道理。保罗说，信道是从什么？听道而来。听到是从耶稣基督的话而来，所以你用我今天你们坐在这边听耶稣基督的道，是你学基督的第一步。你要听到耶稣基督的纯正的话，被人分析出来，你们听了他的道。那你不能听得到就是留在头脑上听那么多，你要什么？领了他的教，意思说我们有没有领受，个人领受耶稣基督今天对我的教训是什么，我又愿意甘心的顺服的去做。如果你只听了耶稣基督的道理，耳朵痒痒一下，你没有领受他的教训的话，做的话，对你我都没帮助。我们可能最多是被人家称为是我是听到的权威，全世界上的大道理我都听过，可是我从来没有身体力行，那也不过是在知识上第一名，可是在生命上却是最稳的。所以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教训真心的领受顺服。耶稣自己给我们做了提醒，他怎么说？他说，你们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这个样子呢，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耶稣说，我们要学耶稣，我们要学他的样子。我们不是知道他做什么事而已，我们要学习，就是我们要身体力行去做。所以呢，我们从圣经中看到耶稣的谦卑温柔，我们就学习。领了他的教，结果保罗接着说，我们不只要听到，要领了他的教，我们要学他的真。这句话意思说，因为真理是在耶稣里的，你我如果听得到你的教跟耶稣的真理违背的话，就不要听， 因为一切的真理如果离开耶稣以外呢，都不是真理。耶稣在世上说的，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耶稣没有说我是世界上唯一的道路，其中的一条道路，其中的一条真理，其中的一条真理。耶稣说我是那一个唯一的。很遗憾，很多人你跟他传福音，他就说圣经非常好，耶稣的教导也非常好，都是劝人为善。哇，好厉害的地方，都是劝人为善。你只要相信，你只要心里有感觉，你就行就好。我每当碰到这个，我就不知道如何说起。圣经，耶稣到这个世上，绝对劝人为善不是他的主要的目的。可是你又不能跟人家讲，耶稣来不是劝人为善，那就是劝人做恶的事吗？不是。很可惜，耶稣来这个世上。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如果离开了耶稣，就不是真理。所以很多劝人为善的那些圣者，老子、孟子什么子的，他可以讲出很多劝人为善所谓的那个真理，可是他本人。不需要去做，因为他本人不是真理，他本人可以一塌糊涂。我相信我们如果在工作场合一样，我们很多可能有些医生呢，他可以给人家开药方，他不见得会要吃的药。那像我们做运动呢，有时候给人家一些意见，我们不见得会做。就是说，我们给人家的所谓的真理呢，跟我是。人是有分开的，可是耶稣基督不一样。如果耶稣基督跟真理分开的话，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是真理，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我得着真正的自由。所以基督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如果没有基督的话，我们都不要吵，浪费时间。我们不要去劝人为善。如果没有基督的话，你不要劝人为善，因为你劝人为善的东西没有用。因为全世界上有很多那种劝人为善的东西。耶稣基督说：“我们这个真理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要很小心，我们不是。信仰的重点绝对不是去劝人为善，可是劝人为善是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生命就不得不流入这个，这本末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学的是学基督，学他的样式，在真理中的样子。任何真理离开耶稣的，绝对不是真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的形象是要有真理为根据的仁义跟圣洁。没有真理为标准的仁义，绝对不是仁义，不公义。所以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因为神是真理的神，他的愤怒是义怒，是合理的。神是圣洁的神，因为他对圣洁的标准是合理的，因为他是真理。希望神能帮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必须要经过我们学耶稣基督。 也就是为什么你们要来听到，要来查经，每天要读圣经，脱离了耶稣基督的真理，你我都是在浪费时间。最后呢，我要用再讲一个圣经的发生的故事做结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5节到39节，也曾经发生了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最初来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施洗约翰呢，跟他的自己施洗约翰也有门徒，当他们看到耶稣在那边行走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结果施洗约翰那两个门徒听到他的夫子施洗约翰说了这句话呢，他们就转头就去跟从了耶稣。那耶稣就看到，哎，怎么突然之间有两个人跑来跟着他？耶稣就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东西？”哦，圣经好奇妙啊！他们不是说我们要做你的门徒，或者我们要真理，我们要什么恩赐，我们要什么什么？他们说一句话说，好像牛头对马嘴。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他们说：“夫子啊，你在哪里住？”好奇怪的问题。他们跟着耶稣，耶稣你们要什么？说夫子在哪里住？耶稣说：“啊，你们来看，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圣经说这一天呢，他们便与他同住。那个时候约有深圳，就是大概下午4点钟的时候，很奇妙的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要来跟从耶稣，他们要看耶稣在哪里住。他们意思说，你在外面口沫横飞的讲了老半天劝人为善的道理，你在家中做什么？你在哪里住？我看你是不是讲台说一套，家里另外一套，讲台一条羊，家里一头狼。他说：“你在哪里住？我要看看你在哪里住。”所以当天他们便与他同住。真理必须是住在耶稣基督里。真理如果离开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所以呢，我们要清清楚知道，我们能够从旧人到新人，我们必须学基督，听了他的真理的道，领了他真理的教训，也顺服。最后要知道，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完完全全在耶稣基督。最后讲一句，第4章20节21节很美的一句话，保罗说：“你们学基督。”要这么做。最后一句话原文的意思说，这个真理是在耶稣里。我们本来原来是学的是所谓的基督弥赛亚，可是我们发觉真理是在道成肉身的耶稣里，哦，把基督耶稣连贯在一起，好美一句。我们是学基督，真理是在耶稣。如果我们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没有办法学习。因为基督是弥赛亚，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人子。学基督的人一定要知道，真理是在人子耶稣。如此你才能够脱去旧的创伤的心，否则你也不过是把一件看起来新的披戴在旧的生命上而已。你还没有